感谢主，再次看到大家很开心哈。我们星期五又聚在一起哈，一起来安静的来读神的话哈，这是很宝贵的这个时间哈。那我们也盼望借着这个查经班，我们也能够不断的一起来学习这个怎么能够把圣经读得好啊。所以我们每一次呢，也会给大家有一些关于读经方面的分享啊。刚才我们就复习了一下哈，这个什么叫归纳式查经法哈，怎么借着观察、解释和应用啊，让我们所读到的话呢，真是能够实实在在的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啊，使我们的生命在神的话语的供应之下不断的成长。那如果你不断的用这种观察、解释、应用的步骤来读神的话呢，就带出一个什么果效呢？这就是归纳法的特点哈，不是去把我们的想法放到经文里面，而是从经文本身去了解哈神的启示，就是这是归纳法的特点哈，就是让经文自己去讲话，你要先看呢，先看清楚哈，经文到底是什么，在讲什么啊，他讲了什么，没有讲什么哈，有的时候我们不小心哈，就容易把经文里面没有的东西讲出来了哈，所以我们先学习哈，老老实实的、扎扎实实的哈，仔细的去读观察经文啊，这是一个开始。如果你观察不准确的话，那后面的解释和应用都会有偏差的哈。所以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呢，先规规矩矩的哈学啊，就去看经文，仔细的去读经文啊，然后从经文里面把经文要把表达的那个含义啊。把它能够找出来哈，所以这个是归纳法的特点哈。解释圣经有一些重要的原则哈，那首先就是这个上文下理哈，根据上下文的脉络、文思文理啊来解释一句或者一段的经文啊，那要把这个经文放到它的这个语境当中啊，这是解释圣经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则。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你听到一句话说“门开着，door is open”，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怎么解释这句话呢？那完全你要是根据这个讲话的这两个人哈，一个人对外，另外一个人讲说“门开着”，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是两个人在吵架，吵到气头上，哎呀，这个家。你待不下，你就，要走这个意思，说门开着啊，就是这个意思，赶人走是这个意思，对不对？门开着，你愿意走就走啊，这是生气的话。那如果是两个人在讲那个悄悄话，两个人在讲一些秘密，他不想让人知道的啊，讲着讲着抬头说，哎呀，门开着，那这就是完全不同的意思了，就是说我们得把这个门关上，不要让人知道啊。因为门现在开着啊，所以一句话的解释，你一定要放到它那个语境当中，你千万不能把这一句经文抽离那个上下文，单独去解释，那个很容易就产生偏差了啊。如果两个人刚刚这个出门要去买菜啊，这个很匆忙，出了门以后要开车了，在车上说：“哎呀，我们家门还开着呢。”那这个意思就是说，赶快回去把门关上哈。如果两个人去拜访一个朋友，走到他家门口，哎，他们说这个门开着，那又是另外一个意思。我们是该进去还是不该进去呢？啊，所以这个很重要啊。我们平时讲话也好，读圣经也好，我们一定要回到这个上下文，要了解这一段他要表达的那个主要的含义是什么，顺着那个上下文去解释那个经文，不要把它抽出来哈，单独去解释哈。所以上文下理啊，根据上下文来解经，这是解经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啊。这个记得有一个老师，神学院老师讲啊，这个 context is the king，这是讲到解经的原则哈。这个是上下文，上文下理是王道啊，直接意义的话就是这个意思哈。在解释圣经的过程当中哈，一定要抓住上下文啊。已经也解经，刚才所有的人都选了这个哈，大家都很熟悉了解哈。 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以经解经呢？讲一处或多处类同的真理或事件放在一起予以比较，从不同的角度来了解经文的意思啊，这是一个定义啊。那以经解经前面这个经呢，是指到全本的圣经，或者是这个不同地方讲同一个主题的圣经啊。后面这个解经的经就是我们现在要解释的面前的这个经文，它意思就是说你要参照其他地方的经文。圣经是一个整体啊，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启示啊。当一个经文你不是很清楚，意思比较隐晦或者是隐藏的时候呢，你要找一些比较清楚的经文来帮助你啊，用那些比较清楚的经文帮助你解释那些不是很清楚的经文，用新约的经文解释旧约的经文。因为这个圣经的启示叫 progressive revelation， 是一个渐进式的一个启示啊，它不是一开始创世纪把所有的道理都讲得很清楚，它可能是把一部分的真理讲出来。那越往后啊，越往后面的经文啊，到新约的经文、书信里面的经文，他就把那些的道理呢就讲得更清楚了哈。所以你要用比较清楚的新约的经文呢，回头去对照旧约的经文哈，帮助我们解释一些不是很清楚的经文哈，把一些相关的经文、同一个主题的经文汇总在一起哈，这叫以经解经。用全本的圣经，全本圣经是一个完整的信息，是一个不会自相矛盾的信息哈。用全本的圣经来解释啊，这个一段的圣经或者一句的圣经哈，这叫以经解经哈。所以这两个原则哈，大家先有一些的复习哈，我们会陆续的跟大家解释哈，怎么把圣经读得更准确。创世纪历史的背景哈，作者是谁？摩西，我们上次有讲到过哈。读者是谁呢？这本书是在旷野以色列人流浪40年的时候写下来的。那摩西是在旷野带领以色列人走路的时候啊，不断地领受上帝的启示，然后把上帝的启示呢讲给当时的以色列人听啊。这个历史背景很重要的啊，我们必须要了解，你这个人是摩西是在那种情况下面对这一批的以色列人，这一批以色列人有什么特点，他们有哪些的需要，这个跟他写这个创世纪这本书，摩西五经这五本书是有直接关系的。为什么要写这本书？是针对当时第一批的听众、读者，以色列人的特点。他们刚刚出埃及，埃及是一个拜多神的地方哦。他们走出这个埃及的时候，他们在那里已经生活了400多年了。这些人在那里生，在那里长，不可能不受到他们的邻居啊，他们这些的周围的拜偶像的、拜假神、拜多神的以色列这个埃及人的影响，对不对？所以针对这个特点，摩西一定要给他们讲清楚哈，我们以色列人、我们犹太人、神的选民所敬拜的这个上帝，是跟埃及人拜的那些都是不一样的。他们拜的很多都是被受造之物，不是造物的主宰。所以摩西是知道他的读者，他也知道他们的需要。针对他们需要，上帝借着摩西哈，把这本书启示出来哈。他们马上要进迦南，迦南的地方的人有什么特点？整个那个中东地区那一地方，其他的民族，他们都在拜什么？他们对于创世这个世界的起源有哪些的解释？那这些呢，都是这本书的启示的背景，我们要了解哈。所以知道这个背景，我们才知道啊，这不是写给21世纪的科学家的一本书。所以今天很多人拿出来研究什么 gap theory 啊，什么这个一天是不是24小时啊，这完全是脱离了这本书写作的历史背景。当时的人不会想这些问题的，这也不是摩西写这本书的时候的他最重要考虑的地方。所以不要用这个创世纪来研究这些问题，还是没有出路的哈。因为当初启示这本书就不是为了解决今天科学家头脑里面所想的这些问题，所以写作的动机是什么很重要哈。摩西在什么情况下写摩西五经， 它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啊，一般认为在以色列人在旷野时写的，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让以色列百姓可以单单的信靠独一的真神，这是最主要的目的。向他们启示，神只有一位。那这个神有什么特点？这个创造出来这个宇宙有什么特点？啊，人被造的时候，他的使命是什么？被造的目的是什么？啊，这是这本书要启示，要给我们讲明的啊。在当时的中东地区，哈，几乎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关于世界起源的故事，就好像中国也有我们自己的一样啊。因此，在当时的以色列人中间，他们受多神论的影响，对耶和华神世界的起源的认识不清楚，所以要写这本书哈。啊，举个例子哈，这是在这个 Kurvila 这个牧师他写的这本书里面，他截取的一段啊。这是巴比伦人关于世界的创世的这个传说啊，他们是怎么理解这个世界的开始呢？你看，在巴比伦创世神话这本书的开头几行中，众神的诞生啊，先是这些神被造出来，而且很多的神啊，通过什么呢？男性和女性的水域，分别是淡水和海水，可能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河口的混合完成的，这是引用他们的书里的话哈。当上面的天空还没有被命名，下面的大地还没有被命名时，这一位啊是代表这个雄性的水域啊，首先的他们的创造者，世界的创造者和制造者啊，另外一个叫做女性的这个水域啊，生下了他们就是众神啊，将他们的水混合在一起。然后诸神在他们里面诞生了啊，这是他们创始的故事啊，所以为什么啊？开篇摩西要讲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天地万物怎么来的哈？是跟他们听到的其他民族所讲的那些传说神话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知道这个背景是很重要的啊，对于我们怎么读创世纪啊，我们那个关注点应该在哪里？我们。怎么解释这里面所讲这些经文哈，都直接有关系哈，是非常重要的啊。好，我们接下来要读第一章一节啊，到这个二章三节啊，这一段的经文啊。那我会请几位的同工哈，帮我们来读经文啊。请四位同工哈，第一位呢，先读第一节到第八节。我请这个黄林慧姊妹可以吗？林慧姊妹啊，读一章的一节到八节啊。第
可以
二
的，
位，请慧莹姊妹好吗？来读啊，第九节读到二十三节吧啊，第九节读到二十三节，读到第五日完成。Susan 姊妹啊，蒋淑妍姊妹呢？来读第六天的创造哈，就是24节到31节。雅茹姊妹来读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好，你们先找好经文哈。那读的时候呢，其他的同工注意哈，其他的弟兄姐妹注意哈。我们看看这几个观察性的问题啊。经文中出现最多的词是什么？我们读的时候留意哈，这些的经文从第一章到第二章第三节。这里面反复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是哪个词啊？大家注意哈。那第二个哈，经文中哪个词来指代上帝所创造世界？世界这个词本身并没有出现在这段经文里哈。那这段经文是用什么来指代这个世界的呢？啊，大家留意一下哈。好，第三个观察性的问题哈，在六天的创造中，记载哪一天的经文是最多的、最长的？讲的最仔细的哈，在七天当中，哪一天呢是神讲话最多的呢？神说，大部分的天都是神说一次，有些天神说两次啊，但其中有一天呢，神反复的神说，不断的讲话哈，神讲话最多的一天是哪一天？二章一节到三节讲的第七天，读第七天的时候，大家注意哈，第七天的。这一天跟前面的六天有什么不同？好不好？让我们读的过程当中，大家留意哈这些问题的观察啊，仔细看经文在讲什么啊。好，我先请黄林慧姊妹来读一章的一节到八节。
牧师说的是第创世纪的第一章，对吧？
对，《创世纪》的第一章一到八节。
起初，上帝创造了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上帝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上帝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上帝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上帝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上帝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
好，谢谢林慧姊妹。
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神看着这是好的。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三日。神说，天上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管理昼夜，分别明暗。神看的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四日。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又造出各样飞鸟，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神就赐福给这一切，说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有晚上，有早晨，就是第五日。
人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牲畜、昆虫、野兽各从其类。”是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出野兽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一切昆虫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天空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上，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神说：“看哪。”我将遍地一切结果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于是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种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事就这样成了。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早上。有晚上，有早上，是第六日。
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
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
好，谢谢。经文中出现最多的词是哪一个词啊？神，对了，不断的讲哈，从起初神创造天地就开始了哈。第三节神说，第四节神看着是为好的，第五节神称，谁是主角？是神啊。所以这一章哈，是首先我们要看的，要认识这个神是怎样的神，这个神有什么特点啊？这个神，这个又有这个第二节说神的灵啊，然后第三节神会讲话啊，神有这个他的话语出来啊。创世纪第一章所给我们呈现的哈、啊，这个世界中的神，你看在他面前没有任何的抵挡的力量可以站立得住的哈、啊。他说有就有，他说了这样的事，这事就成了。他说了就是这样成了啊。所以跟很多人讲的说，哦，这个世界有善的力量、恶的力量哈、啊，善恶相争啊。有的时候善的力量得胜，有的时候恶的力量得胜，这不是创世纪给我们描述的图画哦。在这位神的面前，没有任何的势力可以抵挡住他的话语。他一旦讲出的事情要成就，就没有任何抵挡的势力。抵挡的势力是到第三章才出来的哈。抵挡的势力是在人犯罪的时候哈，那个魔鬼所代表的那个势力。但是在第一章你根本看不到有任何的势力能够抵挡神。即使是后来魔鬼出来哈，他也只是诱惑神所创造的那个夏娃和亚当哈，他不敢直接挑战神的哈，他只是迂回的哈去做。所以在这个世界上不是这个善恶平等的哈，在那相争，有众神管理这个世界啊，这个众神之间有很多的这个争斗啊，战争，不是这样一幅图画啊，就是一个神在掌权的，他的权柄是绝对的啊，说有就有，命里就立啊。所以注意哈、啊，这个创世纪我们仔细去体会里面非常重要的信息哈、啊。经文中用哪个词来指代上帝所创造的世界呢？
天地。
天地，对了呀，谢谢哈。起初神创造天地哈，一个字，两个字啊，一个词，天地就概括了所有天地万物哈。天是一个众数哈，你去读英文它是 heavens， 这个新约里面就讲了哈，有讲到三重天啊，这个 heavens and earth 啊，天是一个众数啊，地是你说。从这个创造的角度，它真的是神所创造的一个中心，但是不是从物理学的角度啊，不是从天文天体力学的角度哈、啊。那当初这个的教会读错会错意了哈、啊，把这个神学的角度、神创造的角度移植到这个科学的角度，那就错了，以为说地心说哈、啊，地球是整个物理世界的一个中心，那就搞错了哈。啊，不是整个这个宇宙围绕着地球转的啊，但是从上帝的创造这个角度来看，他创造的人最精华的那个创造是放在地球上的啊，所以天地万物的存在，一方面是为了彰显上帝的荣耀啊，一方面呢哈、啊，这个他是为了啊，这个啊，为神所管理这个世界而存在的啊，为上帝的这个荣耀而存在的啊，但不是物理学上的意义啊。但是这个天地哈，所以我们第二方面从这一章里面要去体会哈，上帝所创造这个世界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哈？他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六天，花了六天的时间造的时候，他是按照一个什么样的次序啊？第一天跟第四天之间有什么关系？第二天跟第五天之间有什么关系？第三天和第六天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哈？那这里面可以看出神的那个创造的智慧啊。那个是充满次序啊，充满精美的设计的一个创造。那神创造这个世界又为了什么呢？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第二部分要看的啊。好，看看第三个观察问题哈、啊，六天当中记载哪一天经文最多？第几天？
第六天。
第六天，从24节一直讲到31节哈，而且这一天里面神讲话最多4次，讲神说，啊，为什么这一天这么重要，成为这个创造当中要被着重，记载的一天呢？就是因为人是在这一天创造出来的啊。你看神在造人之前他还特地讲了一句话，做了一个铺垫啊，以示郑重。26节哈，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27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你看在造其他的事情之前都没有这个铺垫的哈，唯有在造人之前神特地讲了一句话啊。那当然这里面大家也要去问这个问题哈，26节，神说我们，连续3次出现我们，神如果是一位的话为什么说我们呢？我们这是众数啊，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啊。那神到底是一位还是多位呢？啊，这里面都可以去问的啊。好，这第三个我们从这一章里所看，就是看这个人啊，我们人在这个创造这个世界当中我们的地位位置是什么，神赋予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啊。说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那这个神的形象到底指什么啊？我们今天哈，我们了解了这些，了解了神，了解了神造人的那个目的和意义，我们才能够只发现我们自己的啊人生的意义，我们当有的那个生命的样式哈。啊，好，那第七天很特别哈，6天的创造到第七天，唯一一个被说是被赐福的那一天就是第七天啊，然后只有第七天被称为圣日啊，那其他的你看就比较一下哈，这个。第七天跟前6天有什么不同啊？前6天都讲有晚上有早晨，有晚上有早晨，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几天？哎，到第七天好像这一天没有结束，没有讲到有晚上有早晨，这一天是一直持续的。那这一天是一个结束呢，还是一个开始呢？啊，那这一天到底什么含义？为什么在10诫当中特别要有一诫就是守安息日呢？那这个安息又是什么安息，又是什么意思哈？所以这个呢我们要花这个时间来看一看哈，这个第七天的特点，安息日的特点哈。好，这4个大的方向哈，我们先看人神啊，神的特点，然后看这个世界，然后我们再看这个创造中的人的地位哈，然后我们看看安息日的特点哈。所以接下来我们会分组，第一组啊，就是我们上次也是分了4组哈，上一次那个 Alice 姊妹所在的这一组哈，第一组，你们这一组的任务就是看神是怎么样的啊，从不同的角度哈，你们仔细的来看一下哈，先看一下什么不是神啊，刚才我们讲那个背景哦，周围的人拜星星、拜月亮、拜太阳哈，但这里面呢，第4天告诉我们很清楚啊，这些都是神造的。日头、月亮、星宿啊，这里面人所拜的很多的偶像、假神都是被造之物，都是上帝创造。所以先看一看什么东西不是神，是被上帝创造的啊？有多少个神？如果只有一位神，为什么在26节连续3次提到我们？神的名字比较一下，2章第4节发生什么变化？前面是怎么称神的？到2章第4节突然换了，你看增加了。那这两个名字到底什么关系，什么意思呢？在这段经文中有与神相争的势力存在吗？上帝创造世界遇到什么拦阻吗？神是如何创造天地万物的？除了神说之外，再找找看有没有其他的词在描述啊？除了神用他的言语从无中造出有来之外，还用了哪些词讲到神创造的方式呢？这里都讲了哪些的起源？第一次哈，天地的起源，人的起源啊，这些都是起源。第一次哈，那为什么没有神的起源呢？如果神创造了世界和人，神是从哪里来的呢？肯定有人会问这样的问题的哈。 花时间在第一组的姊妹们你们来商量一下，讨论一下回到经文里去找答案到经文里去找答案第二组是这个Jennifer 和玉珠这一组你们这一组呢来看这个世界是怎么开始的同样问这个问题神是如何创造世界去找到那些动词，这里面都有哪些的动词来描述神的创造的方式被造的世界有哪些特点，这六天当中都讲出哪些的特点在创造的最后一天神造出人来，那这是不是说明这个世界是为人造的呢？我们常常用这个比喻说这个就像父母生孩子一样在孩子还没有生之前把什么都预备好了小床diaper 这个小被子连玩具都挂好了，房间都布置好了最后把这个孩子生出来那好像这个房间这个布置都是以孩子为中心的，是这样吗？上帝创造的世界只是为了人吗？到经文里去找一找比较下面的经文看看天地，所以这个世界跟我们后面出现的圣殿之间有哪些类似的地方所以这个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这个世界被造到底是为谁如果这个当初造的天地就是一座圣殿的话那个中心不是人的人是在其中俯视的那个中心是神自己所以大家去体会天地被造与这个后来神指示人去造圣殿造会幕有什么类似的地方。好，第三组是刚磊、耶蒙和魏峰这一组你们来看人，人从哪里来，人是什么，人的责任，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围绕这一点在造人之前神说了什么造了人之后神做了什么，这说明什么去看一下观察一下第六天有什么特别人被造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什么是神的形象和样式这个解释一下然后知道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这如何帮助我们认识自己人生的使命呢？这又如何帮助我们认识主耶稣基督呢？我们说全本圣经启示的中心是主耶稣基督，那从这个最完整当初神造人的那个目的那个要达到那个目的来去想，那这个主耶稣基督后来他来了，作为世上唯一的最完整的最完美的一个人，他有没有达到神所创造他的那个目的呢？他们有没有完成当初亚当第一个被造的人没有完成的那个使命呢？好，第四组是那个华梅这一组那上一次那个 Vivian 有在那这一组呢我们来看第七天就是这个安息日第七天与前面六天有什么不同，什么是安息？安息是什么都不做吗？歇了他一切的功，这个功是指什么功请根据以下的经文来解释一下什么是安息对照这个以赛亚书诗篇的经文来看一看这个安息到底指什么。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不再像犹太人那样守安息日了犹太人到现在还是星期六守安息日我们不守安息日了。那在十诫中有一条就是守安息日的诫命，对我们今天还有意义吗？对，这个我们去看一下。好，我们现在分组那请大家都进入到小组这个我们会花一点时间大家去展开分享，然后一会儿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再听听每一组的分享的结果好，我们现在分组。欢迎大家回来刚才在小组里面一定是有很多的讨论和分享我们来听一听看各个组所看到的那我们先从第一组来讲讲看你们看到的神关于神方面我们有哪些的认识这一章的经文帮助我们，给谁来代表来分享一下？
我被推出来了
好，
那 就是第一个就是啊，什么不是神而是被创造的，那我们就一起数了啊，光、暗、夜晚、早晨、地、海啊，各种植物、日月星辰、鱼鸟、野兽、牲畜、昆虫，所以这些都是被造物，而不能够当作神来拜。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会提到我们？那就是指三位一体的神，是有圣父、圣子、圣灵，是独一的神，但是有三个位格。在二章四节名字当中就是多了一个耶和华神，英文是 The Lord。 那这个就是因为在希伯来文当中啊，就是神被叫耶和华，但是在 King James 它这个翻译当中是把它翻译成 The Lord， 其实是一样的。那在神创造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拦阻，神说有就有，这事就成了。神如何创造的天地呢？是神说，是用他的话语。那在这个神 F 问题，就是说有哪些起源？为什么说神没有起源？因为神他是 in the beginning， 是起初，他是自有拥有的。那特别是在出埃及记的三章十四节神对摩西说，他自己称他是自有拥有的。I am whom I am。
好，谢谢第一组的分享哈。这里面涉及到神最基本性的问题哈，什么不是神，刚才都讲了哈，被造这些物，周围这些列邦啊，包括今天的人看天象啊，算命啊，这些东西哈，都是拜了被造之物，却没有去拜那位造物的主啊，这些都是不对的哈。神只有一位，为什么三次提到我们啊？这里面已经蕴含了，从第二节就提到神的灵啊，所以这个圣灵已经出现了啊。当第三节说神说的时候，我们对照约翰福音就讲了哈，太初有道，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哈，凡被造的都是借着这道所造的，然后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的当中，丰丰满满的有真理有恩典，所以那个道神的话就是主耶稣基督另外一个名字哈。所以当神说，从第三节开始就是神说，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借着谁呢？借着耶稣造的，借着神的道造的，就是神所讲的话。所以这里面三位一体的这个第二位圣子已经出现了哈，所以圣父、圣子、圣灵在创世纪第一章就已经出现了。所以这是为什么到26节在造人的时候好像这三位之间在对话，我们啊要照着我们的形象和样式，你注意哈，我们人称是众数，是多数，但是到了形象是单数，虽然是三位，但他们只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形象啊。后面我们会谈哈，这个神的形象是指什么哈。所以这里面讲到神、神的灵和神的话哈，是三位一体的观念在这里。二章四节，这个前面一章一节到二章三节都是用 Elohim 这个名字称神啊，中文就翻译成神或者上帝啊。但是到了二章四节啊，为什么我们分段分到二章三节？因为二章四节很明显的一个标记，二章四节的神的名字称呼改变了，变成耶和华神，亚伟和 Elohim 加在一起啊。亚伯是什么意思呢？刚才有提到这个神向摩西显现的时候说，我是自有拥有的，就是 I am， 它是永远存在永恒的啊，不改变的。而且这个词呢，是他对这个名字是他对摩西亲自启示出来的哈，代表着神与人之间立约那个关系啊，跟以色列人之间有一个很亲近的哈，对他们讲话特别拣选他们像这个老鹰带小鹰一样，把他们从这个埃及地能够带出来啊，驮着他们，抱着他们，牵拉着他们。所以这个 Yahweh Elohim 耶和华神就把这两层的，一个是讲到神的威严、神的掌权、神的这个超越 啊，神的绝对的主权这一方面讲出来，同时又加上这个亚伟这个词呢，就是说是可以与人亲近的啊。这个神不光是高高在上的一个神啊，这个神还是一个怎么样，我们可以亲近、可以讲话、可以建立关系的一个神。那所以这个下一次啊，我们读这个第二章后面的经文，就是同样记载创造的那个过程哈。但你会发觉哈，那个地方就特别强调哈，这个创造的神怎么跟人建立关系哈，人是可以亲近这位神的哈。所以这个名字哈，这个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更丰富的内容在这里哈。没有任何势力能够与神抵挡的哈。神如何创造天地？除了说之外，他有这个造，你去看一看，他直接说造，直接造，他都造了什么啊？除了造人之外，啊，大鱼他也说造啊，二十一节啊，他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的各样生命来，这是另外一个词啊。另外，上次我们也提到，他是用分开啊，上面的水、下面的水分开啊，用这个水和陆地分开，他用分的方式来创造。还有另外一个词叫发生、滋生或者生啊，这不是直接创造，水要发生哈、啊，水里面啊，二十节哈、啊，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生物哈、啊，这些是已经被创造出来的，又继续的成长，又生出更多的这个东西来哈。二十四节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啊，这些都是用生的方式哈、啊，使他们存在的。神创造之后还会命名，这表示他的主权啊啊，他称光为昼啊，称暗为夜啊，这个命名啊，所以到后来这个到第二章啊，你去看这个动物，它是留给啊他所创造的人来命名啊，所以这个命名表示他的主权。然后呢，神来定义什么是好的啊。第一天他看着是好的，第二天他是看着是好的啊。到最后他加了一个字哈、啊，甚好哈、啊。这个好与坏的定义从哪儿来啊？什么是好的？神看为好的就是好啊。所以这都包含在这个创造哈、啊，神创造天地的这些的方式。讲了哪些起源啊？这个是传福音的时候啊，我们常常会遇到的问题哈。啊，你一讲到起源就会讲到时间的概念啊，如果连时间本身都是上帝创造的啊，所以你就不能问哈，上帝是谁造的哈、啊？上帝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哈、啊？上帝从哪里来的哈、啊？他是造时间的那一位，他是超越时间的哈、啊，他是自有拥有的，他是 I am， 所以你这个问题本身就问错了。你不能问上帝的起源，上帝是永远存在的哈，连时间本身都是他造的哈，啊，所以他是所有的被造之物的根源哈，这是我们所认识的神。好，我们请第二组来讲讲看啊，讲到这个世界啊，世界是怎么被造的哈、啊？世界被造的目的特点是什么？
我们这组讨论的非常激烈哦，也激动，那很有意思啊。所以我先请，如果没有讲完全，请大家补充啊。那神是如何创造世界？刚刚牧师有讲了，但是我们还有我们脑力激荡，尽量去找这些动词，找出来啊。有四福二章的三节，有歇下来歇是二章的二节，二章的三节，还有神的灵运行在当中啊。还有这个摆列，神怎么样的摆列啊？神说有就有，神说看，神说说，神说造，神说称，这个是什么东西？所以还有神照着什么形象来做哈、啊？这些我们真的是谢谢牧师的这个 hint 啊，让我们去找动词，我们就找了这些动词。至于神造有什么特征呢？一句话，四个字。各从其类，我们就把进化论给抹杀了啊！这一点我们大家都同意了，所以我们就跳到再下一题。在最后一天，神造人出来，是否说明这世界是为人造的呢？那这个
我们的共识哈，是神呢，这个神造天造地，然后造人，造人出来呢，是让我们来敬拜神，是让我们来荣耀神。所以呢，是等于是间接的，是不完全是为人，但是是为了人来彰显神的荣耀，人来接管。所以神派人来管理这大地。第四个问题呢，我们有一些争论呢，我觉得挺好，挺有意思的。天地跟圣殿有哪些类似处啊？大家的共识是我们都没有见过圣殿，所以我们不知道。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呢，能够激发出我们一些讨论哈。我从中间其实学到了这个圣殿的解释是什么，因为我觉得我们好像每个人的对这个定义啊，可能没有完全的确定下来，但是我们同意没有看过我们就不知道，但是我们同意是共识是人神创了人啊，让人来这个世界上来管理，来敬拜神，来荣耀彰显神的荣耀。
好，谢谢 Jennifer 的分享啊，你们又补充了一些的动词，非常好哈。包括赐福，包括摆列哈，这些都是他创造中的一部分哈。被造有什么特点？这个世界是有秩序的哈，有早有晚上有早晨，有晚上有早晨，每一天都是哈，很有规律哈，四季更替哈，我们今天看到的哈是很有规律的运行哈。各种体类一造出来就是猫就是猫，狗就是狗啊，不是进化来的哈，这一句话就很清楚的把这个人的这种的学说给否定掉了哈。世界是上帝精心设计的哈，如果你仔细去排列，第一天就造了这个这个光啊，有光有夜啊，有昼有夜哈，到了第四天，他就把这个光变成具体的光体，就有日头、月亮和星星啊。好，第二天分了，分成这个天上的水和地上的水哈，把天和地分开了。哎，你看对应的第五天，天上不是空的哦，天就再开始造鸟了，各种的飞鸟啊。地上呢，哎，就开始造鱼了啊，各种的鱼就出来啊。好，第三天开始有陆地哈，然后有这个青草，有菜蔬出来。然后对应的第六天哈，这个大地不是空的哈，开始有生物出来哈，地上的一切的这个动物啊，爬行的这些昆虫、人类都出来了哈。所以前三天好像搭出了这个架子，然后后三天把里面的内容把它填充进去哈。所以是很精心的设计出来的，这个世界不是偶然产生的，不是偶然碰撞来的哈。所以这里面不断的你可以体会到神的那个智慧。他的那个精心的设计哈，在创造的最后一天神造出来，是不是说这个世界是为人造的呢哈？人是在所有被造当中最精华的、最重要的啊，在所有的这个被造之物当中，只有神对人讲话，造完以后其他的万物都没有讲啊，这些的被造之物可以跟神沟通的没有的，只有人能够跟神讲话，只神只对人讲话啊，所以这一点很重要。人，但是人不是世界中心，神才是世界的中心啊。人本是错的啊，神本才是最对的哈。人本主义的背后是魔鬼为本的啊，是被魔鬼骗了的啊。走下去的话，就是落在魔鬼的圈套啊。千万不要以为说人本是一个什么好东西，不是的，神本才是根本啊。以神为中心，整个这个世界被造是为了神的，是为了神造的哈，这是哥罗西书里面讲的哈。这个世界一概都是借着他造，又是为他造的啊，包括我们这个人啊，人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哈，人是要承担神给我们的使命，去管理这个世界哈，去在这个世界当中去把神的那个代表那个样式形象带出来啊。这个罗马书里讲哈，这个万有是本乎他，依靠他，归于他啊， 荣耀要归给他的，诸天都在诉说神的荣耀，穹苍在传扬，这个被造的世界在传扬神的手段。最后这个问题呢，是有一点近身的思考哈，这个想不清楚先摆在那里没有关系哈，以后慢慢来体会哈。这是根据这个世界被造的目的是有关系的，就像后来神把这个圣殿啊设立在地上一样哈，这个世界本来应该是一个圣殿，本来是为了以神为中心，不光是神的居所啊，是神掌权的座位啊，天是他的座位，地是他的脚凳啊，这个世界是什么？是他掌权的地方啊，是他是君王，他是那个被人敬拜的那位神啊，所以这是世界被造的目的啊。好，我们请第三组讲讲看啊，看这个人了啊，这个人的使命、目的、意义是什么？
没有时
间。那我简单的说一下我的一个理解哈，就是说这个宇宙，我刚才听到牧师在讲，我也是非常阿闷牧师的观点，就是神是这个宇宙的中心啊。那神刚才我们讨论问题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就指出来啊，那神就是造我们，就是让我们来管理这些听他的话，那他不是太自私了吗？然后我的想法呢，就是他一点也不自私，所以他就赐给我们自由意志，赐给我们自由意志就是他爱我们的一个表现。但是人呢，他是不听神的话，他赐给我自由意志，他就开始想取代神。所以取代神这件事情，神是授权给我们，不是要我们来取代他。所以这样的话，神就为我们预备了救恩啊，为我们。所以为什么说整个人类的一个创世纪和启示录都直指耶稣基督呢？就是因为其实这个神是真的很伟大的神，就是他一直要让我们往他的道上去，但是人就是悖逆顽梗的嘛，所以耶稣是拯救因为人的自由意志就会导致人想取代神，想成为神那个就是制定善恶标准的一个中心啊。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看到耶稣基督的这个救恩是多么的一个，就是神都预备的啊，预备的，在做这件事情之前就想好了的，预备了的。所以这就是他爱我们的证据啊。如果他不爱我们的话，他就不管了噻，什么耶稣基督救恩呢，你们自己搞死搞死搞死搞死搞死搞毁灭了不就算了吗？对吧？所以他还是为我们预备了救恩，让我们信他的人就得救，对吧？所以我们的使命，活在地上的使命，就是每一天都要和神同心，就是听神的话，顺服神并且去传扬这个救恩。这就是我们活在地上的意义，没有其他的意义了。
好，谢谢海上姊妹哈。在人被造之前，神先有铺垫，这是在26节哈。造人之后，28节，神就赐福给他们啊，这是也比较特别的地方哈。前面有讲过一次赐福哈，那是在22节哈，神就赐福这一切。那到了造人之后，他特别讲说，神就赐福给所造的人，造男造女的人啊，又对他们说，这是前面没有的啊。上帝造的所有的万物当中，神没有对其他任何一个被造之物说话。但是这时候呢，他是对着神，又对着人啊，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的活物啊。到了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就更清楚了哈，就是因为人里面神吹了一口的气啊，所以这个气，这个灵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这个人的灵把人跟神能够连接在一起。动物没有灵，鱼啊、鸟啊这个植物都没有灵啊，以至于他们没办法跟神有这种直接的沟通，只有人是有灵的活人啊，所以人可以跟神建立关系，人可以向神祷告啊，神可以把他的旨意向人去启示啊，人也能够明白啊，可以跟上帝沟通啊，这是这个神造人非常独特的地方啊。第六天有什么特点啊？神讲神说一共说了4次啊，神讲了很多话啊，其他的各天都说是好的是好的是好的 但是到第六天他说是甚好啊，这个整个被造啊完成以后啊，这个好上更好啊，好上加好。人被造最突出的特点啊，刚才没有听到第三组的分享啊，这个神的形象到底是指什么，神的样式指什么啊，这里面是有很丰富的信息在里面啊。什么是神的形象和样式，这个能够反映出人被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啊，那个关键在哪里啊，显然不是这个physical 的形象啊，人长的这个样式，因为神是个灵啊。那神是个灵，这个灵当中所蕴含的那种慈爱，那种的美善，那种的恩慈，那种的温柔，那种的忍耐啊，那种的超越，那种的无限，那这些的品质在人的身上表现出来啊。神是无限的爱，人有爱的能力啊。神有智慧，人有设计、创造、思考、理性分析啊的能力啊。神有他的意志，他也把这个人造人的时候把这个形象放进去啊。人有一种的自由的选择、决定的意志在里面。人之所以称为人，必须具有这一些的神的形象啊。而且最重要的，神把这些形象给人是为什么呢？你看诗篇第八篇，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神是上帝在地上的一个代表，是一个替神来管理这个世界的这个角色。为什么神要把他的形象给人啊？一创造的时候就对他们讲了啊，你们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诗篇第八篇再讲一次，人被造的使命，他拥有这个形象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在地上所有被造之物当中去显出神的荣耀来啊！那这个使命只有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才真正彻底的完成了。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中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真正完全的彰显了上帝荣耀的只有耶稣基督，只有他是最完整的那个人的代表，他不是被造的啊，他是道成肉身来的啊。但是呢，被造的人本来应该承担这个责任，亚当夏娃应该承担这个彰显上帝荣耀啊，替神管理世界啊，来让这个万物当中哈、啊、能够有一个人去管理经营这一切的这个使命，亚当本来应该完成却失败了啊，犯罪把这个权柄失去了，那到了第二个亚当，末后的亚当来啊，成就了救赎啊，在这个被造的当中，被造的这个世界当中，真正第一次彰显出啊那个人本来应该有的样式是什么？那是借着耶稣基督啊。所以我们读了这一段哈、啊，更帮助我们去了解啊，耶稣基督到底他来做成就了是什么哈、啊。好，我们再看这个最后这个。问题哈，这个角度如何看待安息和安息日呢？我们请第四组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OK， 我代表第四组来分享安息日第七天。第一个问题，牧师好像都已经讲过了，第七天与前面六天有何不同？所以我这个就跳过。然后第二个问题，什么是安息？是什么事都不做吗？歇了他一切的工是指什么工？是什么事都不做吗？应该不是。因为到了新约，耶稣也跟我们讲了，在安息日救人医病是可以的，对。那什么是不可以的？为了自己去谋利、去谋生，这个好像是不行的。所以歇了一切的工指的是什么工？在创世纪经文里面他就讲了，是歇了他创造的工。所以神也不是所有的工都不做了，而是创造的工不做了。那回过头来，什么是安息呢？就我在揣摩啊，就是神要我们去追求的这种安息，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我觉得从创世纪的经文里面啊，我觉得多少可以感受到，因为神他什么时候安息？他说他 我看一下这个经文怎么讲的。二章一节说，天地万物都造齐了，他把他要做的事都做完了。二节，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了，所以神要做的功他做完了。然后第一章里面讲到他每一天所做的功做完以后，他都看为是好的，然后看为甚好。我觉得从这些描述里面就让我可以体会到神的这种安息，就好像我们现在你心里面一点忧虑挂念都没有，因为你不觉得好像你有什么事情没有做完，而且每一件你做完的事情都是好的。我觉得那种感受心里面真的就是真正的安息。有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没有安息，是因为觉得好像还有什么事情没做到，或者是做了但是做得不好，所以这个时候就没有安息。那怎么样可以得到神要我们给我们的这种安息？我觉得从下面这个问题的这几节经文就可以看到，当我们相信神，知道神他做的为王的时候，好像我们就可以感受到刚才所描述的那种安息。因为我们自己虽然好像很多事情做得不好，没有做到，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位神，他做的为王，一切都在他的手中，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心里面就能够感受到，体会到神所要我们所进入的那种安息。所以最后一个，今天我们基督徒不再像犹太人那样守安息日，守安息日的诫命对我们还有意义吗？当然有，对不对？因为谁不喜欢心里面没有挂虑没有忧虑，都喜欢，对。所以当我们常常记得我们的神他是王，一切都在他的手中，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心里面就有安息。所以我的分享就到这边，然后牧师会再跟我们补充。
好，谢谢华美，把重点都讲得非常清楚了哈。第七天有什么不同哈？七天当中只有第七天神赐福了，第七天被称为圣日哈，没有晚上早晨这种的说法哈。第七日好像是没有结束一样，同时又是一个新的开始。什么新的开始呢？是神做主掌王的开始他开始进入他的圣殿，正如他所创造的这个天是他的座位，地是他的脚凳，他完全掌权。他虽然不再创造新的东西，但是他依然在掌管这一切歇了创造的功，但是那个维系的功、掌权的功、带领的功，最终要把历史带入这个最终的那个完全进入到新天新地的那个工作从来没有停过他只是歇了这个创造之功。所以那个安息的关键是神作王、神掌权所以为什么让大家去体会这个创造是跟圣殿是相关的，神进入他的圣殿跟这个人享受安息神掌权了，人认他的掌权，人以他为王这是直接相关的一件事什么是安息什么是都不做，当然刚才都讲了这个主耶稣基督亲自讲我父做事直到如今那是一个持续的状态，从来没停过耶稣也要做一直在做除了创造之外还有救赎呢，救赎的大功从人堕落以后就开始了一直持续没有间断的神一直在做的根据下面的经文来体会什么是安息，这些经文都是讲到神在掌权，神在作王所以这是人能够进入安息的根本。你看，还记得当初这个以色列人守安息日在旷野的时候，前面一天收两份的食物前一天你把两份的食物收好以后，第二天你就不用去做别的专心的去亲近神，听神的话语，敬拜神因为神在掌管呢。以色列人神让他们每七天当中要选出一天来不做什么样的工作，在那里跟神在一起亲近，就是让他们不要担心上帝在掌权，上帝在作王你没有去做这个工作，上帝不会亏负你的，你这一天没有去收食物，你不会缺食的，你不会少穿的你不会有任何缺乏，因为上帝在掌权。你相不相信上帝在掌权？所以七天当中设立一天为安息日，就是来操练他们每个七天就来回到这个原点，上帝在掌权，上帝在管这一切你看 以赛亚书66章，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蹬，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这是跟圣殿连在一起的、你要给我造什么样的殿宇，这个世界就是我的殿宇，这个世界就是我的圣殿，这个世界就是我以我为中心应该敬拜我的那个地方。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安息的地方，刚才我听到华为弟兄分享，安息的地方不光是有一个住处，结果不光是有住的地方你就安息，很多人有自己的家，有自己的房子，房子很大，但是没有安息。一天工作7天，甚至加点加班，加班加点、不停息的工作，但是心里没有安息。就是因为什么？他们没有认定上帝是他们的王，他们以为他们自己是王，他们以为说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去 handle、才能够心里踏实，这个是没有，永远得不到安息的。安息的本质是认定上帝在掌权、诗篇29篇，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安息的人不是说不会遇到事情的、他在事情当中，在洪水泛滥的时候，他能够知道耶和华在作王，耶和华在掌权，他不至于惧怕。你看，这是安息的本质。耶和华作王，诗篇93篇、他以威严为衣穿上，耶和华以能力为衣，以能力束腰，世界就坚定。世界为什么能够坚定不动摇？我的人生为什么能够坚定不动摇？是因为你的宝座，看到没有？你的宝座从太初立定，从亘古就有，这是安息的本质、弟兄姐妹，真是鼓励大家、一个星期把，特别是把那个主日分别出来，不要在主日里面弄得太那么多的事，那么匆忙，还要加班加点、这个世界已经被扭曲了，这个世界胁迫这世界里边的人，要用这个世界的模式把我们要磨成这个世界的样式，印成这个世界的样式，我们千万不要去效法这个世界的样式、以为加班加点自己这个拼命工作就一定、是成、取得这个成功成就的这个唯一的道路，不是的。上一次是谁提到那个、美国一个很成功的一个快餐连锁店、Chick-fil-A， 每个星期天关门的，每个星期天，因为老板是基督徒、他自己要安息， 全公司的这个员工都那一天不上班、当然不做事不是那个安息的本质、本意是让人去有时间去全家人一起去亲近神，去敬拜神、每隔7天有一天分别出来，这一天就是放下手中一切的工作、来专心来敬拜神，这是安息所安息的本质。所以后面这一段呢，是把这一整段的这个信息呢，把做一个小结、讲到这创造的几个方面，神是怎样的神，世界为什么被造、人又是为什么，设立安息又是为什么、所以这一段是非常宝贵的一个开始、感谢主、这个太丰富的信息了、有很多的角度、可以重新来塑造我们心中对这个神、对世界、对我们自己、的人生的这些的看法、这是最根本的地方，这是起点、所以我们会常常的、以后读到后面的经文也会常常回到创世纪这第一段，因为这是最根本的一个、一个信息、出来。
我们的天上慈爱天父，我们真的是谢谢你把《创世纪》这本书、赐给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为什么被造，让我们从《创世纪》的描述当中、让我们知道主你是怎么样的、爱我们人、你把一切都造好之后、你把我们放入当中，虽然、我们不是世界，不完全是为了我们所造，但是我们从当中真的可以感受到主你对我们的爱、我们就求主你来帮助我们、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每一次读主你话语的时候都可以感受到主你那长阔高深的爱、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让我们被主你的爱来吸引，我们谢谢主、赐福我们每周的、查经，让我们每一次的查经、都能够被主你亲自己来吸引、 来激励我们有一个更多的认识你的心。我们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
阿们。